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经常以官媒领军人物的身份挑战西方媒体的国际话语权。10月11号，《环球时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再次为朝鲜兄弟打抱不平，称绝不容许以人权为借口处置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在科索沃发生种族杀戮之后，北约毅然干预，靠空袭和制裁为死一兵一卒，成功地化解了人道危机，并在国际法庭起诉了前南联盟领导人的反人类罪。一个国家的人权灾难可以溢出国界，演变成为国际危机。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已经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但是却受到了少数集权国家的强烈反对。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一度被定义为鲜血凝成的友谊和唇亡齿寒。环球时报这次为朝鲜发声，是因为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正在讨论一项关于朝鲜人权问题的决议。联合国谴责朝鲜践踏人权并不限于此届联大，然而这次不同之处在于，联合国有可能根据不久前通过的朝鲜人权报告，在联大上通过一项关于朝鲜的人权决议，其核心内容将包括将践踏人权行为的责任人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此前的联合国决议对朝鲜发生的种种践踏人权的现象仅仅提出道义上的谴责，没有法律的约束力，然而这次将以追究责任人的方式将矛头直接指向朝鲜领导人，如晴天霹雳，如五雷轰顶。不但朝鲜方面敏锐地意识到联合国如果通过这项决议的后果，世界上其他集权国家也不免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后脊梁骨一阵发凉。中国的《环球时报》引述朝鲜驻华大使馆新闻参赞文成阁10月10号接受该报记者独家书面采访的话称，如果在人权领域将国际刑事处罚制度合法化，那么会制造出美国和西方不动用武力就可以以人权为借口将自己不喜欢的任何国家领导人送上人权被告席的先例。如果这样的人权决议得以通过，那么任何自主国家任何时候都将成为美国和西方攻击的目标。所有的自主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捍卫共同利益，应该一致反对美国和西方通过人权决议的阴谋。朝鲜驻华使馆新闻参赞文成阁还表示，当前敌对势力执意拿朝鲜莫须有的人权问题大做文章，试图抹黑朝鲜形象，进而扼杀朝鲜人民选择的制度和思想。文成阁回顾了今年2月敌对势力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强行发表朝鲜人权报告之后，又大肆宣扬朝鲜的人权问题。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因为实现自己卑鄙的目的不择手段，9月23号在纽约召开北朝鲜人权高级会议，特别是10月底想在联合国大会上强行通过反朝鲜的人权决议。在《环球时报》刊登的这篇采访报道中，文成阁用了很多中国文革中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在谈到联合国人权报告时，称报告根本不客观、不公正，称报告是对朝鲜说三道四、诽谤中伤。文成阁称那些向联合国提供证词的脱北受害人是人渣，是站在前头捏造这种反朝鲜阴谋资料的败类，个个都是犯下跳进黄河洗不清的罪，被家乡人和亲属遗弃的人渣。文成阁说，这些人渣出于对朝鲜的疯狂仇视并延长其卑鄙的狗命而编造报告，这是连3岁小孩都看得懂的。朝鲜外交官如此痛恨联合国的决议，说明以前仅仅从道义上谴责朝鲜践踏人权的行为，彰显民主、人权和自由的普世价值，对独裁国家来说是不够的。世界上爱好民主和自由的国家人民，不但要大张旗鼓地说 更要有所行动，真正戳到其痛处才能产生效果。当年波黑领导人在海牙国际法庭受审，犯下反人类罪行的国家领导人逃到天涯海角也要被捉拿归案，正是这些行动让其他独裁者不寒而栗。朝鲜驻北京外交官文成阁认为，联合国如果通过这项决议将越过朝鲜的底线。温成阁说，朝鲜政府绝不容许以人权问题为借口试图在国际刑事法院处置主权国家合法领导人的阴谋。与过去不同，美国和敌对势力这次将根据朝鲜人权报告强行通过人权决议，其主要内容是将人权蹂躏行为责任人移交国际刑事法院。过去的决议只是诽谤朝鲜人权状况，而这次他们想以人权问题为借口直接对准朝鲜领导人。朝鲜驻北京使馆新闻参赞文成阁在专访中表示，朝鲜从来没有反对过人权对话，愿意同真正关系朝鲜人权问题的国家坐在一起，诚恳而坦率地交换意见并接受合作。朝鲜还表明愿意与欧盟进行人权对话，愿意接受朝鲜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的技术合作意向，为加强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尽一切努力。文成阁显然希望朝鲜在人权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能够获得中国的支持。他说，如果在人权领域将国际刑事处罚制度合法化，那么会制造出西方国家不动用武力就可以以人权为借口将自己不喜欢的任何国家领导人送上人权被告席的先例。如果这样的人权决议得以通过，那么任何自主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成为美国和西方攻击的目标。所有的自主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了捍卫共同利益，应该一致反对美国和西方通过人权决议的阴谋。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云岭称，中国和朝鲜的关系非常复杂，既有历史和传统的因素，也有产生新变化的可能。
我想跟朝鲜的关系呢，可能我们大概分三个层来看它。一层呢，就是我们说的传统关系，就是说几十年建立的这样一种中朝关系，我想它不会轻易的断掉或者发生最根本性的改变啊，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这是一层。那么还要保持各种各样的啊，我们叫它正常的啊一些交往。第二层关系呢，我们就要看到啊，在朝核问题上，这而且是大家最关注的。我说大家就是说，至少六方会谈中的啊五方，大家立场是一致的，那就是无核化。第三层关系就是中朝啊这个关系中的区域啊因素，也就是朝鲜半岛啊和这个涉及的地区，也就是说六方会谈的啊这个其他的五国的这样一个层面的关系，我们也必须考虑。所以中朝关系不是一个单纯的双边关系，所以呢它必须采取中朝和其他这个关系的啊相互间的连接和互动啊。这一点呢，如果不能互动，中朝关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中朝关系如何来发展，确实面临着很多新的一些情况和新的挑战。
北京外交分析人士称，如果联合国在十月底通过这项决议，不但向朝鲜领导人送去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也会给世界上所有践踏人权的独裁国家领导人带来寒蝉效应。他们在制定或执行压制、践踏本国人民和平行使集会或言论自由的权利，有可能导致大批手无寸铁的民众伤亡的政策时，会因主要责任人有可能被以涉嫌犯有反人类罪而被起诉、坐上国际法庭的被告席而三思。香港正在发生学生和民众和平占领中环、要求普选的示威活动。香港警方一度使用了辣椒喷雾和催泪弹等非致命性手段，试图驱赶戴口罩、眼镜和雨伞的香港民众。 一些外国媒体和政治活动人士担心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悲剧会在香港中环上演。1989年北京发生了学生和市民要求反关岛要民主的和平示威运动，后来被中国政府出动军队开枪镇压，导致数以百计的北京学生和市民死亡。环球时报这篇关于朝鲜人权问题的专访因香港事件再次引发舆论的关注。无论朝鲜大使馆新闻发言人所讲的关于人权是一个国家内政的辩解是否会在联大被多数成员国采纳，但是在读者和网民心目中留下的感叹和联想已获众多共鸣。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